中共财政失控，川集会破局，暗藏玄机。双十节国庆台湾亮相，中共土匪本性再现。大陪审团出手，纽约总检察长被起诉。惊险，比利时总理遇刺阴谋被揭露。日本政权失衡，高市早苗陷入最大危机。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中共财政正面临住前所未有的多重危机，财政下滑、消费萎缩、外交受挫，以及内部权力重组，全面动荡已经无法掩盖。化名杨清的地方财政官员向大纪元揭露，中共地方政府已经陷入失能的状态。自七月起，垃圾清运、公务车、公安设备等三保项目支出断断续续被暂停，累计几十项，政府无力支付，形同瘫痪。他警告说，财政危机已经爆发，不是即将爆发。消费端亦都陷入寒冬，中秋和十一双节期间，茅台酒销量惨淡，价格跌破盈亏线，经销商蚀本倾销。业者指出，禁酒令失业率上升和消费紧缩是主因，白酒市场陷入恶性循环。消费寒冬不单止体现在酒类市场，文化旅游产业亦都陷入虚假繁荣。十一刚刚过了，大陆多地的一哥呢，在假日上街调研的消息成了党媒宣传的焦点。比如湖北的到刚刚开业的武汉滨江天街调研，江苏的到南京城墙台城段和夫子庙，走入文创商店、美食市集等。时事评论员颜丹撰文批评中共官员假日关注文旅消费纯属做骚，实际上是用造假景点掩饰经济失能。他指出，文旅崩盘背后是餐饮、零售、外卖等整体消费链的冰封，老百姓银包没钱，消费意愿崩溃。而在对外经贸方面，中共原本试图以大豆采购作为谈判筹码，竟然因为外汇短缺，无力承接波音等大型的订单。国际政治学者谭耀南在此版名夫 New Talk 节目中分析，这场大豆攻势已经破局，反映中国经济已经无力支撑高额外贸支出。川普原定在 APEC 峰会和习近平会面，讨论大豆和贸易议题，竟然临时改变行程，可能不出席。南韩媒体分析，川普倾向双边外交，特登避开习近平，可能是因为习近平已经失去实权。北京嗱嗱临拿出稀土牌反制，中国连发六项出口管制公告，限制军事用途、高端晶片制造等领域。美方智库形容这个举动为经济核战，意图摧毁美国 AI 产业，是典型的勒索战术。同时，中国宣布自10月14号起，对美国船舶征收特别港务费，每净吨收费逐年提高，2028年将达到1120元人民币，大约是160美元。时事评论员文锐指出，货出不到去，订单流失，企业撑不住，失业潮就会爆发，中国的税收、政府财政、地方财政全部都会受到冲击。这次长假期间，中国的经济指数已经大幅回落，现在又来这一刀，真的是雪上加霜。你说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多少企业能够顶得住呢？还有多少人要失业呢？这个举动将重创中国出口企业和供应链，是制度性自残。而且这种做法只会令到川普更加强硬。更惊人的是政局动荡，在四中全会还有十日就召开了，以及国务院总理李强正在北韩访问的同时，有两个爆料渠道传出习近平突发中风紧急送医。其中一个渠道甚至透露，元老控制了205名中央委员，比汪洋顺利过渡的消息。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我说这个叫精准中风，也可以叫及时中风。过去宋江是及时雨，习近平现在是及时风，他是真中风抑或是被中风，这个大家可以见仁见智。但如果真的是被中风， 咁就意味住中南海内部出现咗重大分歧，有人采取咗断言措施。美国方面嘅动作亦耐人寻味。川普原本要喺 APEC 峰会同习近平会面，结果突然改变行程，可能唔出席。呢、这个唔系睇唔起峰会，而系特登避开习近平。上咗年纪，系咪总觉得体力跟唔上，代谢唔同以前咁样，夜晚又瞓唔好，日头嘅精神差咗呢？如果你都想揾翻身体嘅活力，可以试下由江峰代言嘅代谢宝啊！佢嘅设计理念就系从内在调养出发，帮你调整身体嘅代谢节奏，一步步揾翻嗰个充满活力嘅自己。好多用过嘅朋友都分享，而家精神变得更加饱满，管理身体都变得更加轻松咗。即刻嚟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啦！
代谢宝俾我感觉更有精神。
双十国庆当日，赖清德强调民主台湾是2300万人在世界最明确的定位，并宣布加速打造台湾之盾，加强侦察攻击和导弹防御。台湾经济超越中国，国庆报喜，全场掌声雷动。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114岁生日，国庆大会上昼，赖清德在总统府前广场登场，他以变局中奋起的新台湾为题发表演讲，指出全球正面临剧烈变化和挑战，但台湾人民没有被击倒。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最新报告，台湾今年经济增长率由 3.3% 上升到 5.1%， 不单止位居亚洲四小龙之首，更加超越中国，引发现场雷鸣般的掌声。赖清德并且强调，经济成果应全民共享，将好的数字转化为好的日子。他指出，民主台湾是印太和平稳定的枢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也是亚洲的民主灯塔。国防预算已经超过 GDP 的 3%， 展现维护和平的决心。他亦呼吁中共停止扭曲联合国2758决议，放弃武力胁迫台湾。不过，就在台湾庆祝民主成果的同时，中共竟然同步升高敌意。中共国安部公布三名台湾人资讯，指控三人为台独水军，长期接受台湾军情局指挥，对中国展开破坏活动，将依照反分裂法终身追责。台湾国防部军情局回应，中共散布这类不实信息，是他长期运用的污蔑国军的惯用伎俩。同时，中共军机和军舰持续袭扰台湾。国防部今日即10号指出，自从昨日即9号上午6点到今日上午6点，侦察获得8架次的共机，共军舰艇9隻，共17架飞机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新闻周刊8号报道，6号拍摄的卫星相片更显示多隻两栖舰艇停泊在上海长江口，包括一隻071型玉超级登陆舰，这个是一隻25,000吨的运输舰，具备运送兵力到滩头阵地的能力。中共频频出手，台海局势再度紧绷。对此，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分析说，台湾和美国的关系，甚至和日本的关系，才是台湾的和平和繁荣的核心议题。有人说，应该以理性中道的态度来化解两岸的对立。刚刚看下来好像是没错，但中共才是那个得寸进尺的人。你和他理性，和他中道，那你肯定会吸引他对你步步进逼。因为对中共来讲，拿走台湾，消灭中华民国，才是他存在的理由。中共是土匪强盗出身，这一点和台湾人完全不同。千万不要用台湾人的温和、善良、淳朴的性格对待共产党。台湾的选择就是维护民主自由制度，就是要同中共走出不一样的体制和路线。所以不要对土匪强盗这样性格的人有任何幻想，要永远保持教训土匪强盗的能力，永远要透过强大的国防来阻吓土匪强盗打你的歪主意。 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蒂亚·詹姆斯在10月9号被 Virginia 州联邦大陪审团正式起诉，罪名包括银行欺诈和向金融机构提供虚假陈述，每项罪名最高可判处30年监禁和100万美金的罚款。若果罪名成立，他的财产将面临没收。这个案件由 Virginia 州东区联邦检察官林塞·哈里根主导，他强调没人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这个案件中指控的罪名代表了蓄意的犯罪行为，严重违背公众信任。詹姆斯否认所有指控，称在填写贷款文件的时候犯了错误，但随后修正，并强调自己从未企图欺骗贷款机构。调查揭露，詹姆斯在抵押贷款申请中多次作出虚假陈述，包括将 Virginia 州房产误报为主要住所，错误申报布鲁克林住宅房间数，以及在文件中虚假声称自己是父亲的配偶。他曾经将投资性房产申报为自住房，以获取优惠贷款条件。对詹姆斯的起诉引发政治震荡，他曾经以反川普为竞选主轴，并主导对川普资产夸大案的调查。路透社指出，对詹姆斯的起诉发生在前 FBI 局长詹姆斯·科米因为妨碍国会调查被起诉两个礼拜之后。两个人都是川普长期的政敌，川普这个月以来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呼吁起诉詹姆斯·科米和民主党参议员亚当·希夫，并且抨击司法体系双重标准。负责起诉詹姆斯的哈里根是在前任检察官艾里克·西伯特拒绝立案之后由川普任命接替，现在司法部亦对希夫和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展开调查，但仲未正式起诉。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表示，这个案件不单止是法律事件，更加是美国司法体系的镜像反转。他批评詹姆斯利用法律作为政治工具，形容他的行为为法律迫害。张天亮认为，詹姆斯起诉川普时没有明确受害者，而他自身竟然涉嫌抵押贷款欺诈，才是真正的犯罪。他表示这个案件是制度自我修复的起点，川普的反击不是个人报复，而是对滥权的清算，目的是重建一个真正法治的美国。詹姆斯的倒下或者只是序幕，随着科米已经出庭，外界关注下一轮清算是不是将会波及到 FBI、CIA 和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等人。比利时政府在10月9号成功阻止一宗针对政要的恐怖袭击计划，警方逮捕了两名疑犯，据称他们企图暗害包括首相巴特·德威菲尔在内的多名政治人物。司法部长安妮利斯·费尔林登表示，警方在安特卫普市展开行动，查获疑似是自制爆炸装置、一袋钢珠以及无人机攻击计划相关的证据。控方指出，这个事件涉及恐怖袭击未遂和参与恐怖组织活动，疑犯怀疑是受到圣战主义启发，目标直指政治人物。副首相马克西姆·普雷沃在社交媒体平台 S 上表示，事件令人震惊，凸显比利时面临真实恐怖威胁，呼吁全民保持警惕。比利时近年安全形势严峻，一方面有居民加入极端组织，比如伊斯兰国，首都布鲁塞尔甚至被视为极端分子策划基地；另一方面，违禁药物帮派利用比利时作为转运中心，帮派冲突加剧治安问题。比利时曾经多次受到恐怖攻击，2016年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受到自尽炸弹袭击，造成32人丧生。2023年一名激进分子在布鲁塞尔开枪射杀两名瑞典公民。这次未遂袭击再次警示比利时政府和社会，恐怖威胁仍然未远离。日本执政联盟在10月10号正式瓦解，公民党宣布终止与自民党长达26年的合作关系， 使到新任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还未就任首相即陷入政治困境。即使自民党仍然为国会最大党，但失去盟友之后，推动法案和预算将需要依赖至少两个在野党支持。联盟破裂的主因是政治献金监管分歧。公民党党魁齐藤铁夫批评自民党对政治献金丑闻的处理不充分，拒绝接受改革提案，并表示公民党将在首相指名投票中支持自己而不是高市。公民党和国民民主党曾经提案限制企业捐款流向个人政治团体并设上限，自民党未明确表态支持。另外，高市任命涉及献金争议的秋生田光一为干事长代理，亦引发公民党不满。部分媒体指出，公民党背后的创价学会对高市的保守立场存疑，可能是联盟破裂的深层原因。高市虽然仍然有望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但面临少数执政挑战。自民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未过半数，需要寻求国民民主党、日本维新会等在野党合作。联盟瓦解之后，市场反应剧烈，日元一度走强，短暂触及 152.39， 显示高市交易信心动摇。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啦。